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恩，是与你在真道上一同学习的伙伴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再一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课程，求主继续施恩带领，让我们学得更多，学得更好。上一课我们谈的是查考诗篇的时候当注意的一些事项。首先是诗篇的作者，诗篇150篇不全是大卫所写的，是好些个不同的诗人所写的。诗篇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注重平行句，有时候是一句对一句，有时候是两句对两句，有的时候是前一段对后一段，彼此平行，互相呼应，造成一种强调和重复的效果。那查考诗篇的时候呢，应该一气呵成的研读，投入感情的研读，而解释咒诅诗的时候要小心谨慎。当注意的两个原则就是，第一，这些诗表达诗人受恶人压迫的心声，并不一定代表神的旨意。这些诗让我们体会到罪恶的可怕，并认识罪行，尤其是苦待善人的罪行必带来咒诅和审判。第二个原则，诗歌里面所咒诅的不是一般软弱而犯罪的人，而是罪大恶极、抵挡上帝、有权有势、硬心顽梗的领袖或团体。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得到咒诅和审判的。因此，有关的经文并没有违背真理的原则，而是显明神的公义。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进入第15课，谈人物查经，认识一下查考人物的时候当注意的事项。所谓人物，是指圣经里的人物，透过查考某一个人物一生的经历，归纳出深刻的功课。那查考圣经人物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在神眼中，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神不但爱世人，还使用人来完成他奇妙的计划。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呢，神不断使用有信心信靠神的人来成就大事。那透过查考圣经中不同人物的事迹，看神怎么样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有神的荣耀和光彩，可以激励我们。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从前他怎么样改变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人物，今天呢，他同样也可以改变我们，使用我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呢，杨恩要特别请你注意，在讲义里面呢，有一句话是错的啊。讲义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讲到人查考人物的那个目的的时候那一段，里面的一句话是因为神不是永不改变的神。这句话是错的啊，应该把那个不字去掉，改成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这才对啊。很抱歉。好，请注意啊，一定要把那句话改正，要不然实在是很错的一个真理啊。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把那个不是的不去掉。好，那以下呢，我们就谈一谈 查考圣经人物的方法。先选定一个圣经人物作为查经的对象，然后选取合用的经文，仔细把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人物的经文都找出来，不要遗漏任何微小细节，因为所有跟这个人物有关的经文都可能是很重要的资料。要是觉得所找的经文太多了，不妨加以分类啊，分类选出重要的和次要的，可以顺着经文的重要性和经文的题材重新排列，分门别类。接着仔细研读所找到的有关经文，研读的时候呢，应该留意人物的时代背景和经历，熟悉这个人物的事迹，甚至熟悉到能够把这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概括的说出来。要是有关的资料太丰富了，不妨分段研究，找出这个人物生平的要点，再详加分析。要知道，重点认识和全面认识同样重要。认识特征而不认识全面，那就是以偏概全；要是认识概略而不捉住重点，那就流于肤浅了。那有一些人物，圣经记载的篇幅比较少，研读这样的人物的时候呢，可以问自己以下的问题。那请弟兄姊妹留意，讲义里面呢，我只列出五个问题，现在我再加上一些问题，帮助我们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，能够更深入的认识这个圣经人物，并从他身上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。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，不妨留意以下这些问题。第一，这个人物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吗？要知道，圣经里面的，尤其是希伯来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。有时候是在圣经的小字里面有记载，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是经文里头呢也有解释的。所以要留意这个人物的名字有什么意义。第二，这个人是什么种族？父母是谁？祖先是谁？第三，他接受过什么训练吗？第四，他的职业是什么？第五，这个人物有什么长处吗？他的长处何在？他的短处呢？第六，这个人物认识不认识神？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第七，这个人物对神的信心怎么样？第八，神对这个人物有什么评价呢？神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吗？神曾经用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吗？第九，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？第十，这个人成就了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伟大的建树吗？十一，这个人做的事情是荣耀神还是羞辱神呢？十二，有关这个人物的经文当中，哪一节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？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这个人的特征呢？十三，这个人物有什么值得效法或值得引以为荣的地方呢？那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，要是能够用以上这些问题作为指引，就不至于茫茫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。那当然了，也不是非得照以上的问题来查考人物不可，组长也可以根据经文的内容设想一些问题， 然后呢，在查经的时候用这些问题带领组员来认识圣经中的人物，并从中学习一些属灵功课。
姐妹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，请继续留意收听。
弟兄姊妹，以下呢，我们就尝试以乃曼这个人物作为例子，作为查考圣经人物的一个示范。那我们选定要查考的圣经人物是乃曼以后呢，接着就着手寻找跟乃曼有关的经文了。圣经里头呢，好像只有两处提到乃曼，就是列王记下第五章以及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。列王记下五章以及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，可见乃曼在圣经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。好，那仔细研读有关经文以后呢，可以对乃曼有以下的认识。第一，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，曾经使亚兰人得胜，可惜患了大麻风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算不得什么。不过亚兰人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歧视患大麻风的人，所以乃曼呢还是可以当元帅。亚兰王也为他出面寻找可医治他的医生。后来服侍乃曼妻子的一个婢女，是从前亚兰人从以色列国掳去的小女子，她建议乃曼去找住在撒玛利亚的先知帮忙。乃曼同意了，还带来亚兰王写给以色列王的一封信。以色列王收到信以后呢，以为亚兰王是在找借口攻打他们，所以非常害怕。好，第二，乃曼来到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前的时候，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见乃曼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叫乃曼到约旦河里沐浴七次。当时乃曼骄傲的本性就显出来了，他发脾气了。不过后来乃曼还是愿意接受劝告，愿意顺服，这是乃曼的长处。最后呢，乃曼也因此得了医治。好，我们可以认识乃曼的第三点呢，就是乃曼得了医治以后啊，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是天下唯一的真神，从此谦卑多了。乃曼站着与先知以利沙讲话的时候自称仆人，而且再三请求以利沙接受他的礼物以表示自己的谢意。以利沙不肯接受乃曼的礼物，免得乃曼以为神的医治是可以用财物来换取的。其实神的医治和拯救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好，那组长带领查经的时候呢，可以用问题引导组员分享。例如可以问组员，你们觉得乃曼是怎么样的人呢？想象一下自己要是乃曼的话啊，想象自己如果是乃曼的话，会不会接受小婢女的建议去找以色列的先知求医治呢？当先知没有出来见我，只打发一个仆人出来叫我到约旦河沐浴七次，我会接受这个建议吗？又或者会带领手下冲进先知的屋子里去大骂先知一顿吗？那就这样用问题引导组员思考并参与讨论，也慢慢的引导他们以乃曼作为榜样，学习谦卑顺服，以致更认识神。而这样做呢，最终使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。
弟兄姐妹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，请继续用心学习。
弟兄姊妹，以下我们以但以理为例，再做一次示范。那选定了但以理这个人物作为查经对象以后呢，就可以着手寻找记载但以理的经文了。最直接记载但以理的事迹的，就是但以理书了。可是但以理书有12章，太长了。况且有的篇章里头，但以理也不是主角，所以我们要筛选过，把最直接讲到但以理的几章找出来就行了。其余不是以但以理为主角的部分，例如解梦的内容以及天使所解释的意象等等，就可以省略了。直接和但以理有关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一还有第6章以及9章的1到23节。第1章是关于但以理少年的时候所受的教育，第6章呢是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的事情，第9章1到23节是但以理为同胞祷告的内容。好，决定了经文以后呢，仔细阅读经文，并根据经文内容设想一些问题，然后准备在小组里面激发组员思考并讨论。那根据但以理书第1章设想出来的问题有以下这6个，你可以做个参考。第一个问题，但以理为什么会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去呢？从巴比伦王所列出来的条件当中可以发现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人呢？王对但以理和其他几个从犹大国掳过来的少年人有什么计划呢？第二个问题，那些少年人受到怎么样的教育呢？但以理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或试探呢？但以理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试探呢？问组员，今天在学校或工作场合，我们又有可能遇到什么危险或试探吗？第三个问题，在饮食的事上，但以理为什么不服从王呢？第四个问题，但以理怎样求太监长解决他的难题呢？他和太监长的关系怎么样呢？他恳求的结果又如何呢？第五个问题，但以理和另外3个少年人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吗？但以理还多了哪一样恩赐呢？当他们受训完毕之后，4个人的地位如何呢？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？第六个问题，当我们信徒决定要不要和周围的人一样的时候，应该根据什么呢？我们会冒什么险吗？哪些压力往往会使我们与世界妥协呢？好，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6章呢，继续设想出以下的问题。第一，但以理在外国担任要职，他的处境怎么样？他有什么特性竟然能够身居高位，治理通国呢？你认为美好的灵性应该包括哪些特质呢？第二，在但以理的其他同事眼中，但以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第三，但以理有什么把柄？他的仇敌如何抓住这个把柄？他的仇敌根据什么上奏给大力乌王呢？第四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同事怎么看你呢？对你有什么评价呢？第五，当但以理听见30天之内不得向王以外的人或神求什么这个命令之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当时但以理的祷告内容又是什么？在当时的情况之下，但以理还能感谢神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 第六，但以理的仇敌怎么样诬告但以理呢？从大力乌王的反应可以看出王对但以理有什么印象呢？大力乌王有什么想法呢？他有什么信心吗？第七，但以理怎么样做见证呢？怎么样述说他获得拯救的经过和原因呢？第八，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蒙神保守，这次经历有什么结果呢？大力乌王因此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第九，神为什么试炼他的儿女呢？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，怎么样看到神的美意呢？那借着以上这种种问题和讨论，引导组员明白，我们有时候以为借着成功就能够更好的服侍神，就好像但以理当了总长，能够为神做更多工作。然而神有时候容许试炼、羞辱，甚至容许死亡临到，为的是荣耀他的名。但以理要是没有经过狮子坑的经历，就没有办法为神的全能和信实做见证，大力乌王也就不会认识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好，再根据第九章一到二十三节设想出以下的问题，让组员思考并讨论。第一，什么事情引起但以理的祷告呢？但以理对耶利米的著作有什么评价呢？弟兄姊妹，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但以理祷告的心情呢？那组长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但以理的祷告内容。例如，但以理承认以色列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和一切百姓都犯罪了，没有按照神借众先知所教导的律法去行。尽管如此，神还是怜悯饶恕人的。但以理显然对神的宽宏大量感到惊讶，百姓是那样不配，但是神却赐给百姓何等的恩典。此外，但以理在祷告中也强调，他确认神当时对百姓的审判是公平的、公义的。但以理不是埋怨，而是承认神的公正，盼望百姓悔改。接着，但以理转而祈求神施恩，盼望神不再恼怒百姓，再次施恩拯救百姓，像从前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样，好叫周围的百姓明白，以色列的神始终是大有能力的。最后，但以理祈求神拯救以色列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神为什么叫灾祸临到以色列呢？组员要是回答不出来，组长可以提示他们看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。这里说，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，明白你的真理。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，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。第三个问题，但以理是根据什么来祈求的呢？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是按神的大仁大义，按神的慈悲怜悯。组长应该引导弟兄姊妹，引导组员认识这点啊。我们祈求祷告呢，也是按神的大仁大义，按神的慈悲怜悯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但以理祷告以后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天使说但以理会得到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第五个问题，鼓励组员以但以理的认罪祷告作为模范，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向神认罪祷告。组员要是不方便开声祷告，组长可以请他们默祷。 他们默祷以后，族长才带领大家祷告，并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的话鼓励组员，安慰组员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最后，组长可以总结一下这次的人物查考。我们认识到但以理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的人，他年轻的时候所具备的果断和纯洁至死不变，他受训期间对神一片忠心，所以面对神与世界的时候，他能够选择神，选择向神祷告。但以理拒绝随波逐流，他忠心遵守神的标准，在当时那种不尊崇神的社会中是一个楷模，而今天呢，他仍旧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模范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以上所举的例子对你有帮助，给你一些启发，使你带领查经小组的时候更有信心，也更有果效。好了，那这一课呢就在这里结束。记得有什么疑问的话呢，欢迎随时来信讨论。那对了，杨恩要说声对不起，杨恩呢已经是非常小心了啊，可是呢却还是发现了讲义里头还是有些错字，请弟兄姊妹原谅啊。好，就在这里跟你说再会，下一课我们是要谈查考神迹，记得按时上课。
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，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，欢迎来信索取，愿神赐福给您。